啊，勉强啊，讲了成全聚会，就赶快去 urgent care 啊，结果啊查出 pneumonia 肺炎啊，感谢主。现在讲了还可以，没有感觉要咳嗽的样子哈、啊，是大家带导的功效。好，今天我讲到第三本小先知书，是阿摩斯书。我先讲小先知书啊，不是说他们小，他们不重要，只不过是他们写的篇幅不够多啊，比较少一点啊，都很重要。那小先知书呢，一共有12本，大体上啊，每三本一个时期啊，每三本就是主前第九世纪有三本书啊，主前第九世纪就是这个主前800多年的，那是约珥书啊，然后厄巴底亚书，然后约拿书啊，这个小先知书啊没有照时间的顺序。那么今天所要讲的阿摩斯书啊，是主前第八世纪，也就是说主前700多年有三本书，就是阿摩斯这个第一本啊，这个何西亚、阿摩斯，然后弥迦书啊，这是，然后再下面的三本呢、啊，就照时间的了，那就是贝鲁的时期所写的小先知书啊，有哈巴谷，有这个什么，西班牙，还有一个是这个啊，我突然间了啊。西班牙、最后三本书是哈该、撒加利亚跟这个马拉基，这是从贝鲁回来以后啊，重建的时候写的啊，重建的时候写的。所以大体上12本书分成四个时期啊，四个时期。好，我们一同来看我在这一本书里头所揭露出来的两节很重要的经节。第一处，我们一同念：你当预备迎接神，你的神。再一次，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第二处，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搞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个第一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通常被我们各地的教会基督徒啊，用来传福音，向还没有得救的人啊，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实际上呢，这个第阿摩斯书的第四章啊，是向以色列人说的，也就是说向神的儿女说的，拿来应用在今天呢、啊，就是向你我这些信徒说的，说我们应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照着我们今天的光景啊，我想很少人能够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恐怕好多人都要说，主啊，慢一点来，我还没有预备好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一位公义的神，那么他对还没有信主耶稣 还没有得救的人要审判，但是对我们这些信徒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买了安全的这个永生的什么入门票啊，我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了。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要知道说，是像你我每一个信主的人说的，我们应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那第二处是讲到大卫的帐幕，当大卫还没有进到耶路撒冷，还没有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在他的帐幕里头帷幄运筹，是整个以色列国权力的中心，也是指的属神的国度说的。可惜的一件事就是已经有倒塌，到了第三代马拉西的时候啊，就已经分成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啊，而且呢北国啊每一个王差不多都是坏王，平均呢、啊、他们做王的这个坏王做王的年数只有三年啊，做王只有三年。那南国这个犹大呢有一半好一半不好，不好呢也一样做王不久，好的呢平均是做王33年。哇，这个好王啊做得很久啊。那么这个帐幕已经倒塌了，但是神应许说要他要重建，神说要重建就会重建，这个应许不会落空啊，不会落空，要把这个其中的破口堵住。那么我们也看见这本书是被掳之前写的啊，到了被掳之后，我们就看见说啊，神的儿女回来重建城墙，把其中的破口漏洞都把它补好了，所以这就是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不但像古时一样，而且是更好。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以色列的复国，然后再把它推到末世的时候啊，也就是应用到弥赛亚国的建立。所以这本书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本书的作者啊，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叫阿摩斯，意思就是负担或者说是重担啊，是挑担子的人。那么阿摩斯他的名字说出了他有一个负担，也说出了神有一个负担啊，要借着神的话把他心中的负担呢、啊、向神的儿女们呢、啊、宣讲传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阿摩斯书啊，就知道说这一本书满了神的负担，也满了先知阿摩斯的负担。第二点，耶罗波安第二，耶罗波安最初建北国以色列，这个耶罗波安第二就将近这个北国以色列快要灭亡的时候，耶罗波安第二在位时啊，正是什么呢？北国以色列的全盛时期，举国上下追求物质享受， 富人欺压穷人啊，自私狡诈狂妄，风气糜烂腐败，大大地得罪了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看说当时的情形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光景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不但是在美国，连啊这个我们祖国啊国内大陆，我到处去看了，所以我知道连教会中啊都充满了物欲，物质本位啊，就是参加传道人嫁女儿的这个婚礼啊，哇，那个排场，那一个摆出来的吃的东西啊，真是叫我这个很心叹啊，我都没有办法啊做的那么澎湃啊，那么的好，但是我看到到处都是一样。我到一个地方啊，是一个小岛，你知道他们为我摆上来的筵席啊有多少道吗？有一个大桌，很大很大的桌面，摆满了所有的各道的菜，不够，在上面再摆一层，还不够，再在上面摆第三层。我说谁能够把这些啊吃光呢？哎呀，真是这个物质享受的风气啊，我真是没有办法下筷，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啊，心头真是很悲痛啊。而且呢，这里讲到风气败坏，今天教会中啊，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应该比世上的人要有更高的水准啊。但是我经常看到在教会中啊问题多多，问题多多，甚至于连出名的传道人，我还听说什么呢？哇，所有的同工负责弟兄们都到他家里头去什么喝酒抽烟，你说这个败坏不败坏？我听到这种情形啊，我真是不能想象，实在没有办法想象，这就是当时的情形，也就是今天的情形。好，来到第三处，从本书一章一节的话推定，那个啊时间是在耶罗波安第二的晚年，大约是在主前755年的前后，有人说是50年，有人说是760年。反正是755年的前后啊。好，我们来到本书的结构，很奇妙的一件事，阿摩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啊，都用一个神这样说啊来起头。第一处就是从第一章三节到二章十六节，也就是二章的末了啊，乃是说啊，耶和华如此说。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阿摩斯，我不是凭我自己说的啊，是耶和华这样说的。怎么样？列国和神的百姓须受惩罚。弟兄姊妹们，如果只是列国受惩罚，神的百姓像刚才我所说的那样败坏的光景中不受刑罚的话，那神就不是公平的，神不是公义的。所以我有一点相信， 这个在启示录的末了啊，虽然没有解释清楚说有一千年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作王，那么失败的人怎么样，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要在这个一千年里头啊，要解决所有信徒的问题，若是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就是要这样。好，第二处说，你们当听，听谁的话？就是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当听，这是三章一节到六章十四节，一共有啊三四五六四个章啊，述说神百姓的罪状和判决。可见我们的神啊，实在是明察秋毫。我们今天可以瞒过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事工如何，神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在这里说啊，要列明白的述说这个败坏的光景，然后给予判决啊，给予必要的判决。第三处，主耶和华指示我，就是用这句话来开头的。这一共有三章半，七八九，三章半啊。这里呢是讲什么呢？五个警告的意象。有什么意象？蝗虫的意象，火灾的意象啊，还有这个蝗虫、火灾，然后准神啊，就是说他审判的标准，你要建筑一个这个建筑物啊，就要拉准神，那个准神就啊预表的审判。还有夏果，夏天的果是成熟了，就收起来，那意思就是说啊，时间到了，神要开始啊来算账啊，夏果。还有什么呢？祭坛啊，祭坛呢、啊、就是说神的审判呢、啊、临到神的百姓中间。所以是这个三章半是说到这个五个警告的意象。那么第四段呢，是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又是神说的啊，那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国度的应许。神实在是满了恩典啊，有应许啊要给我们，我们若因着他的警告而赶快预备好自己的话呢，有这样非常非常啊这个光明远大的这个前途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实在是好得无比。所以啊，全书那还是分作这四段。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一本书啊所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在哪里呢？我把它列了七点。那第一个，阿摩斯书，阿摩斯这个先知呢，他没有上过任何神学教育的啊，他本来是做什么呢？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也就是说农夫。他的出身呢、啊、非常的低微，他很坦白，我啊是神呼召了我，叫我出来啊，有话要来对你们来说。可见我说啊，弟兄姊妹们，英雄不论出身低啊，我们不需要啊什么哇学的什么都懂的才来侍奉主，没有这一件事啊。阿摩斯他本来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他能够来为神说话， 当然要为神说话，就必须要什么呢？要先听见神的话。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就是从神写下来的话里头啊，能够接受神应时的话，就是说 up to date， 现在对于我们应该有的话，必须要先领受，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为神说话。好，那第二点，阿摩斯不为祭司亚玛谢的恫吓，可知为神说话需要勇敢。到了第七章啊，那里有一个北国的王所设立的祭司叫亚玛谢，用今天的这个比喻来说嘛，有的不好的三字啊，完全遵照那一个政策去执行的话呢，也就是相当于祭司亚玛谢。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话啊？他警告阿摩斯说，你不要在这里啊再讲说预言了，你赶快回去逃避吧。但是呢，阿摩斯啊一点都不被这个警告这个恫吓来觉得说，哇，我要跑啊。我知道许多时候啊，当危险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光景就会显露出来，就会显露出来。我在国内啊跑了很多处很多年，我知道每一次我下了飞机啊，他们都有我的名字在名单上。我能不讲吗？必须要讲。甚至我讲的时候，下面有公安局跟宗教局的人啊，在下面听，我也必须讲。好在我是讲圣经，我不讲其他批评的话，所以呢，从来没有下手抓我哈。但是我存着说被抓的这一个啊无畏的心态去讲。我相信好多这个侍奉主的人啊，也都是这个样子，不怕，什么都不怕。当主给你负担去讲的时候啊，许多时候是一个人要抵挡啊千人万人啊，要为神站住的。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是真正为神讲话的人啊，是需要有勇敢，真的需要有勇敢。哎呀，我就着我的个性来说啊，我是不勇敢的人，因为呢，我 shy 害羞啊。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啊，碰到一个陌生人啊，我就啊，他讲话都讲不出来啊。但是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被训练到一个地步啊，我站在台上啊，不怕，一切都不怕了。虽千万人，勿以往也，就是说啊，要冲就是冲了，就不怕了啊。就是第三点，从神宣告必对列国和他的百姓必施刑罚，可知神不纵容自己的人。当然开始的时候是先刑罚以色列四周的国家，包括亚述、大马色啊，有腓力士，有推罗啊，以东、亚门，还有什么摩押啊，这些周围的人要先受惩罚。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啊，犹大也被神啊这个判决说你不对的地方，最多不对的就是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神 绝对不袒护属他的人。我看到好多人啊，是儿子是自己的好啊，自己要做错事了、啊、都要怪罪别人。我们的神不这样做啊，我们的神呢、啊、是一样，属他的人犯了错了，他也要问这些犯错的人的罪。所以千万千万弟兄姊妹们要小心啊，要小心。第四点，神先列举以色列人的罪状，然后下达判决，可见神明察秋毫，把一样一样的罪状列举出来，叫你啊无话可辩解，无话可说。因为神就是看到我们这些缺点，然后呢下达他的判决。可见呢，我们要小心啊，神都是非常的注意我们的光景。第五点，公义的神不能长久宽容我们的罪，终必施刑罚，因此我们当预备迎接神。意思就是说，今天虽然是新约恩典的时代，神对你我满了恩典，如果神一下子就找我们算账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举起双手来，没有办法站立在主面前。而神在责备列国跟责备他的百姓的话里头啊，有一句话经常在说的，就是什么呢？你三番四次地犯罪，也就是说啊，不止一次了，三番，一而再，再而三，神都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宽容，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就 wake up 啊，能够被提醒。可见呢、啊，神实在是满了忍耐的神。啊，刚才我们播饼的时候啊，都知道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实在是爱我们，把他的大爱啊倾倒给我们，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气！感谢赞美主，这一位恩典的神啊，有一天他要以公义的脸面来向我们显现。哇，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啊，说我们的神啊极其可怕，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神那一个景象的话，真的就要从心里头哀哉，像以赛亚啊，看到神坐在宝座上说：“哀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在居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怎么办？”啊，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说啊，真是可怕，我们的神啊，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末了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乃是烈火啊！啊，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被提醒啊！好，到了第六点，神一再的指示警告性的意象，可见神的审判终必临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好，阿摩斯这一位先知啊，有一件特点。首先，他不只是听到神的话，他也看见异象，一共前后看了五个异象。所以难怪先知啊，又有另外起一个名字叫做先见。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事情还没有发生见过啊异象没有，就是说神 要给你的指引，我见过好多次啊。也许我已经在这里啊做过见证了。有一次，我为了写书，我跟神要啊，说我啊买了这么多的书，10000多本书，自己家里啊没地方去放了，所以我就祷告跟神要说啊，给我一个办公室吧，啊，让我啊能够存书，也在那里啊写书。结果我看见什么呢？看见就是约书亚记那个开头的意象，就是抬约柜的人，他们的脚踏在约旦河的水里头，约旦河的水啊就分开，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就坐在河床干地上。那我就跟神说了，神啊，你是叫我说先把脚踏上去吧，啊，然后你要为我开这个打开这个河水。所以呢，我就不管了，有这个把握，我就去找到一个什么呢 ？Medical Building 的楼上啊，有4个房间，其中3个房间呢、啊、可以放书，另外一个房间呢、啊、作为写书的地方。你知道签约的时候我是跟神说啊，我没有钱付这个租金啊，你既然给我看到这个意向啊，你来付吧。所以我就签了，签约了1年10000块美金的租金，1年10000块。我签了约以后，当然回来还要跟神说啊，神啊，求你预备这10000块给我，因为是你给我看见这个意象。结果不出2个礼拜，有一位老弟兄突然间呢，从老远 LA downtown， 而且是什么呢，他住的地方是一个 gang 那个帮派的很危险的地方哦，跑来找我说，黄弟兄，我现在啊有2个癌症，我的姊妹啊中风不省人事啊，你能不能受我之托来 take care， 然后做我的最后遗嘱的执行人。我说老弟兄，我很愿意，虽然我知道将来你的儿女一定要会埋怨我啊，怎么把你的钱吞了什么了，不管了，我愿意。他就把我带到律师楼啊去签最后遗嘱，当场啊他拿出20万现金，他说，黄弟兄，这20万现金不是给你的，是我们的医药会费啊，医药费我们的这个请人照顾我跟我的姊妹的啊，这个你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头，所生的利息你拿去为主工作用。哇，我就把那20万呢、啊、放在什么地方，定期存款。现在、啊、定期存款只有大概 1% 左右吧，恐怕还不到 1% 呢，有的当时啊有 5%。你们算算看，20万现金 5% 多少利息，一年啊10000块，1块钱也不多，1块钱也不少，主就马上给我预备这个租金。所以看见这个意象非常重要，我们要做一个先见的人啊，能够看到神要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意象、啊、当作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哦，必须要像黄弟兄了、啊、什么了、啊、对不起，我不是高抬我自己啊，不是，我是在经历中啊实在的经历了神是信实的神，他若给你 说什么话，给你看见了什么，他必负完全的责任。这就是这个意象的特点。那么阿摩斯啊，看到头两个意象，蝗虫跟火烧啊，你知道阿摩斯是怎么讲的？说啊，我的神啊，雅各太弱了，经不起这个蝗虫吃啊，经不起火烧啊，所以呢，神就听他的祷告，就不把这头两个异象啊实行在以色列人中。所以我是觉得说，阿摩斯他是代祷的人啊，他为他的同胞血肉之啊同胞，为他的国家来祷告，而且呢神也听他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之中啊，要常常为别人代祷。真的，我经常啊是跟我姊妹说，切啊，这个代祷已经蒙神垂听了啊，就切，那一个代祷又蒙神垂听了，切。有一位这个浙江的弟兄啊，经常来写 email 啊，或电邮来叫我们为他代祷。但是呢，我跟他表示不满，我们代祷了好几年了，都不来说到底代祷的结果如何。等到我向他抱怨了，他才告诉我说：“哦，你所代祷的都已经听了，对不起，没有告诉你。”就是这样，阿摩斯有一颗火热的心，为着他的同胞来代祷，这难怪神不能不听。当然，到了第三个异象啊，这个准神的异象，神就不能听他了。如果神失去了审判这个准神这个资格啊，怎么样来审判的话呢？那糟糕，我们的神是不公义的啦，所以不能听他这个。所以这又是一件事，我们为教会也罢，为弟兄姊妹们代祷的时候啊，不要说啊一些不应该有的情形求神啊来听我们的祷告，没有，神不听的啊。所以代祷也要小心。最后一点，神的审判和刑罚是针对顽梗不听话的人，但对爱神的人呢，必保留恩典的应许。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时间呢、啊，正是慢慢的要过去了。哎呀，每一次当看到啊，这个世界的局势这个情势的时候啊，我总是觉得说啊，这个最后啊主要来的时候啊，已经可以听到脚步声了，已经就在门口了。虽然别人啊一直在那里想说199几年啊主会来，200几年啊主会来，在那里预言好多次都不会应验啊。是的，因为主的话是说啊，他什么时候来啊，连他自己子也不知道。难道你这个什么所谓先知啊，你比主更知道啊？不可能的一件事。今天我要说啊，好多人啊，不知道是在那里沽名钓誉还是什么。台湾有一次啊，一个所谓的预言家啊，到台湾说199几年台湾要发生什么大事，哇，大家都轰动起来，都去听他讲那个预言。结果呢，没事没事，那都是在那里危言耸听的话啊。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以感觉到，虽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主什么时候要再来，要来审判属他的人，但是呢，日子近了，的确是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再多的时间了，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来预备好自己。所以怎么预备呢？当然刚开头啊，那两节圣经，第一个是说到这个信徒要预备啊，要预备，就是把我们的心呢、转向神，天天活在他的面前，准备好自己的心啊，准备好自己的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第二处经文那里讲说啊，我要重新把大卫倒塌的帐幕建造起来，要堵住其中的破口。弟兄姊妹们，我们中间呢、好多的破口，好多的情形啊，都已经啊颓废。弟兄姊妹们，实在讲，要预备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投身在教会中，一同来建造教会，把教会啊建造起来，成为能够迎接我们的主再来的。不要等到他再来，再来哦，又是一千年啊。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说啊，我们真是有福啊，真的他还给容给我，容许我们有这个恩典的时间，等到他的应许啊能够应验，不会去对着那个审判与惩罚的局面。那盼望我今天这个话能够啊提醒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呢、一同来准备啊。那开头的时候啊，我忘了祷告，我们就一同祷告吧。亲爱主，谢谢你，你已经借着阿摩斯书把警告的话，把恩典的应许也都赏给我们。但愿你的话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一同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的，谢谢王弟兄为我们证道啊，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主。所以我想，我们前面一开始的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里，在最后的时候，耶和华来问以赛亚说我们谁能为我去呢？谁在这里？谁能为我去？最后以赛亚有一个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有一个回应。所以我想我们一起用这个回应的诗歌，这个回应的诗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黄弟兄为神把这个 message 把这个话讲出来，说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见神。所以最后在这个敬拜整个这个 program 的结束，我们的弟兄姐妹心里要有一个回应， respond to the message， 说你是怎么样想的，你是要心里做一个什么样的决议。所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叫认识你真好来回应这个信息，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请站立起来来回应这个。
真好，你的一部分别处找不着。
所讲的这个信息，说真是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实在是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居王权做首位，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的生命，和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说我们知道时候近了，日子近了，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警醒的心，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让我们从上到下，教会里、家庭里、儿女，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一同奔走天路，向着标杆直跑，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的，我想我们今天有没有信？我今天没有这里任何没有名单哈，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哇，也没有看到新的面孔，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我们来欢迎你。没有的话，我们欢迎我们老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欢迎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把今天的报告的事项念给大家听一遍哈。我们大家可以翻到这个单张的后面。教会杰森欢迎各位新朋友，今天我们有新朋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神。本月特殊的特别的祷告事项是为信徒能依靠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过得胜的生活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周三的祷告会在恩典之家举行，7:45开始，请弟兄姐妹参加。本月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黄弟兄带领成全圣徒各尽职责的侍奉成全研讨会，将于今天晚上7:00通过视讯上课。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参加的，请事先联系黄弟兄。然后本周周六的周六好像已经过去了，是本周六，是下一周六吗？是这一周六，我现在因为这周了，周六长青团契聚会暂停一次。然后4月份同工会就今天本主日聚会后举行。那我们就一起看我们最后的背诵的经句哈。生命记13章，大家看到生命记13章4节，我们还是读两遍背一遍可以吗？好不好？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我们再读一遍，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可以背下来啊。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啊，还是背不下来。让我们一起回去努力啊。好，那我们就请黄弟兄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亲儿子，实在是认识你真好。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你爱我们，也拯救我们。我们真是把自己也奉献在你手中，愿意你的灵来运行做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趁着这余下的一点点时日来预备好自己。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那我们有接下来主日学的时间，请大家分组参加。